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是复活的主日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天国的钥匙啊。刚刚我们听到彦成的见证啊，知道说其实赶鬼这件事情是要靠耶稣的权柄，靠神的权柄啊。那来到教会，我们都可以认识神，经历神。更重要的就是上帝要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教会，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让恶者的权势离开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所以跟你隔壁的说，复活节快乐。啊，是。那教会为大家有预备这个复活的蛋，所以在门口离开的时候记得拿。那不可否认，我们都知道最近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在受难节的那一天，就是耶稣是在礼拜五受难，礼拜天复活。那在那一天呢，台湾也发生了一件让世界都震撼的事情。有人说这次死亡的人数是超越我们因着疫情死亡人数的5倍，其他国家疫情死亡的人数远远比台湾多很多，但是这次的死亡人数是疫情造成台湾死亡的5倍。那看到这个故事呢，其实让人非常的难过啊，里面有很多让人流眼泪的故事啊，很多亲人就因此永远的分开啊。那就是来帮助我们啊，能够趁着机会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让他们知道说生命在世上的结束不是永远的结束，因为在神那里有复活啊，有永恒的生命。那同时也知道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宋义明宋牧师呢，他是带一些艺人，他们正需要往花莲的小巨蛋有演出。那因为买不到这次太鲁阁的票，所以他们搭游览车到花莲啊，所以神也让他们逃过这一劫，所以神在保守看顾他的儿女，这一团的他们在车上也为这些受难的弟兄姐妹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利用一点时间来为这一群人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惜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特别为这次花莲受难的同胞来祷告，求主你来医治所有失去亲人的这些人的亲，安慰他们的心让这些家属从你那里得着安慰，主啊，让所有受伤的人能够快快的恢复。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回到今天的主题我要讲天国的钥匙。首先讲钥匙的重要性。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出门一定要记得锁门，然后回家一定要有钥匙才可以开门。但是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有可能忘了带钥匙，就没办法进去。所以钥匙虽然很小，但是它却非常的重要在家里面的钥匙我们也不会随便给别人因为家是你得安全得保护的地方，所以你也不会随意给别人所以钥匙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在属灵含义到底是什么呢？钥匙虽然小，但是它却可以让一个非常重的门非常大的门可以被打开。从保险箱的角度来讲，保险箱它非常的坚固，不让任何人进入，或者是不会存放钱或者是很重要的文件我们都用保险箱锁起来，但是有钥匙就可以打开。那最近车子，新的车子都是开发出，只要你把钥匙带在身上，你就可以按钮把车子启动。所以不像过去必须要拿钥匙去启动才能够把这个车启动当这样的想法就让我想到，将来在天国的时候，若你身上有这个天国的钥匙，你那个天国的门也会为你打开。换言之，若没有天国的钥匙， 你再怎么敲门，门也没办法开。好，所以天国的钥匙重不重要啊？
重要，
非常的重要啊。但是不可否认，这个世界是被恶者所影响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寻找重要的钥匙，有可能会找错对象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恶魔征战。所以这里讲到执政掌权的，是代表这些恶魔有没有权势啊？是有的，他们是有权势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去思想啊，我们不要找错钥匙啊。钱基本上就是这个世界的钥匙，所以很多人就是以赚钱为主要的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家也说一句话，就是钱非万能啊，但是没有钱就万万不能。我们也常常听到说，真的有钱也可以买一个很棒的床，但不一定买到好的睡眠。有钱可以买到一桌的好菜，但不一定买到好的胃口。有钱可以买保险，但不一定买到真正的平安。有钱可以买知识，不一定买得到真理。有钱可以买医疗保险、医疗的服务，但不一定买得到健康。有钱可以让你的寿命好像延长一点，但却买不到永生啊！所以钱真的也有它的限制。那上礼拜呢，就3月27号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他是捷克的首富，他的身价有达到5000亿美元啊，这个可能不知道怎么花也花不完哈。但是呢，他却是在这么年纪轻的时候，50几岁的时候就不幸坐直升机坠毁身亡啊，所以这也是令人很惋惜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世上争取的钥匙，除了钱之外，就是权力啊。缅甸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缅甸的军人呢领袖他想要夺权啊，所以他就发展政变啊，所以最近有透过一些百姓，虽然很多的很和平的抗争，也会被枪杀啊，所以现在听说有这个死了至少500人以上啊，所以真的要常常为这些百姓祷告啊，希望神可以在当中来掌权。刚刚讲的是这个世界啊，可能大家会找错钥匙，但是在教会里面，在信仰里面也是有可能有恶者的作为啊。这句话我觉得很有趣啊，它基本上英文是这么说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 so is a lot。那从中文的解释就是说，一知半解其实是很危险的，自认为懂很多的也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求神来让我们去思想这句话，也不要被恶者所利用啊。那耶稣就责备自认为懂很多的律法师啊。那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1章52节。来，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律法师他们是懂得很多的知识，懂得很多进天国的知识，但是他们懂了自己却不进去，也拦阻别人进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也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就是马太福音5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但不能进天国。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啊，你没办法只是坐在那里享受冷气啊，他会告诉你说，我们这里有什么最低消费，有低消那样子啊。有时候我在想说，有最低消费，那将来在天国是不是有最低标准啊？这个最低标准就是要比这个标准还要高才能够进天国啊。所以耶稣说，你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呢，从刚刚的经文我们看到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拥有什么进天国的重要的知识啊？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拥有这些知识，而且了解到进天国有一个最低的门槛，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超越啊。 那到底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啊，那圣经又有另外一个耶稣的比喻，就是十个童女啊。这十个童女呢，他们都在迎接新郎啊。在过去的习俗里面啊，这个新郎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啊，不知道要吃得多晚，在很晚回去的时候啊，有可能有时候到白天才会回去啊，就是跟宴请客人。那就有十个童女在那里等新郎，那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新郎会来。那其中就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他的那个等候的时候呢，他的灯里面有足够的油，但是他没办法分给别人。另外五个童女呢，他们是里面的准备的灯里面的油不够啊，所以他们就去本来是向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借油用。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说：“我的油不够你用啊。”所以呢，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就自己要去买油啊。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呢，新郎就来了，新郎就带着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就进去了啊。所以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啊，门就关了。那我们来看看门就关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当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些讯息让我觉得有点震撼。第一个，过去我们都认为说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堂啊，那这另外五个愚拙是不是有信耶稣呢？耶稣若是那个新郎，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有没有在等耶稣呢？诶，好像有啊，他在那里等啊，只是他的油不够啊。然后他是不是信耶稣的，又从哪里看出来呢？是不是又从这里说：“主啊，主啊，请给我开门。”所以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这个人认为他自己是信耶稣的，但是耶稣却告诉他怎么样：“我从来不认识你。”从这个比喻里面好像有这个味道，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不要失去了拥有天国的钥匙啊！所以不要成为愚拙的童女啊！所以有人说，比无知更可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我们若对天国的钥匙一知半解，就有可能失去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当我再去查考刚刚大家读的经句，他这里讲到天国的钥匙的时候，他的原文是复数，他不是一把钥匙，他是好几把钥匙啊！所以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你今天要给我们哪几把天国的钥匙啊？举例来讲啊，在今年的年初，范大林长老来到我们当中讲讯息，他的题目就是什么？天国的钥匙。他讲的是传福音、领人信主啊，所以进入天国。所以宣教、传福音，我相信是需要天国的钥匙，把天国的钥匙，把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能够带他认识神。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要分享的是祷告的这把钥匙，祷告的这把天国的钥匙。我们常常认为说祷告有用吗？我们是否对祷告这件事情也是一知半解呢？导致我们不太爱祷告。为什么祷告非常的重要？从一件事情上可以判断，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请你们与我怎么样一起祷告。”耶稣跟他的几个三个重要的门徒说，彼得、雅各、约翰说：“请你们怎么样与我一同祷告。”耶稣自己祷告当然大有能力，为什么还要门徒跟着他祷告呢？所以我从这件事情里面，而且耶稣不止一次说，耶稣祷完告以后又看到他们没多久又睡着了，然后再叫他们，把他们叫醒，叫他们祷告，他耶稣又去祷告，祷完告又跑过来又看他们又睡着了，连续三次。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祷告重不重要啊？非常的重要。若不重要，耶稣就说：“我祷告就好，你们去睡吧。” 睡觉也很重要，但是耶稣说祷告比睡觉还要重要啊。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今天可以明白啊，上帝要告诉我们要成为聪明的童女，就是要认识祷告，认识祷告，拿着天国的这个钥匙是跟祷告有关。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能够让我们拥有这个天国的钥匙。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再一次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得着你要给我们的天国钥匙。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首先来思想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到底是什么。耶稣用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3章23节，来，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你们将我和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要你们当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在跟法利赛人文士说了这句话里面最后一句很重要，他说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后面一句话又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代表是律法啊。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严守律法的，耶稣的门徒吃饭不洗手就被他骂得不行啊。所以法利赛人是严守律法的，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他是假冒为善。所以我第一个告诉大家的，我也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成为对的人远远胜过于讲做对的事。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做对的事就认为应该是对的人，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说将来那些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哒哒哒哒，请问那些是不是对的事？是对的事，但是上帝说怎么样，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我们不要因着做对的事就认为上帝认识你的。所以到底哪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成为对的人。对的人就是有对的心在里面，假设这个人心不对，做对的事会给人家什么感觉？我再讲一次，假设这个人心不对但去做对的事会给人家什么感觉？虚假。所以上帝就骂他们是什么？假冒伪善。上帝不要我们成为假冒伪善的人。所以怎么样可以成为不假冒伪善的人？就是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神的律法是刻在心板上，这是新约，我们每一个都是新约的圣徒，都要把神的律法刻在心板上，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心改变的时候，你做对的事情就不会虚假。但是我们若只强调做对的事情，我们的心却不对，那就是什么？假冒伪善。好，求神来帮助我们，最重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心要被改变。所以什么心被改变呢？就是我们的天国钥匙，就是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神要改变我们的心，就是改变我们的心，像耶稣的心一样。好，我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好，当你有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一把天国的钥匙。我刚刚讲说天国的钥匙是复数，它不是只有一把。这边第一把我告诉大家的就是你要拥有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当你有怜悯的心的时候，你会什么？你就很容易去饶恕那伤害你的人。当你没有怜悯的心的时候，你就不会去饶恕那伤害你的人。耶稣就是一个美好的榜样。当他在十字架上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跟委屈的时候，他在断气以前却跟天父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请问耶稣有没有存怜悯的心？有。若不没有的话，他不会去饶恕他们，他会告诉天父说，父啊，谢谢你，将来我到天上的时候，这些人就知道啊，就有他们好看的啊。耶稣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来读以弗所书4章32节，好，下面的经文，来，若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其实我们在习惯里面都会认为说，他没有跟我道歉，我才不要原谅他。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这句话？有。请问耶稣有没有这样子要求我们先要跟耶稣道歉他才来原谅我们？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说这些人要先跟我道歉我才要原谅他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当你可以原谅别人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蒙福的。在教会在进行内在医治的过程里面，看到很多人过得很痛苦，就是因为他们无法饶恕那伤害他的人。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就是怜悯，愿意饶恕所有伤害我们的人。另外一个基本的知识，就是大家知道的是上帝永不改变。确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在他里面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在马拉基书三章六节也说，上帝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确实我们都知道上帝不改变，但是上帝也要我们祷告啊，对不对？他说你要凡应该又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而且上帝也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为万能恳求祷告代求祝福，为君王在一切在位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现在台湾的执政掌权的要不要祷告？要。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好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后面一句话说，使我们可以怎么样？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若我们缺乏祷告，我们可能就因此受难。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在上位的祷告。所以我们也知道上帝不变的，我们也知道上帝要我们祷告，上帝也要我们祷告，上帝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但是我们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以后好像都没有发生。很多人祷告说要换一个政府，好像也没发生啊，要那个人当选也没发生。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啊，祷告没用了，因为你祷告都没有看到事情发生，到底为什么？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接受了一个谎言，就是认为说神是不改变的，所以祷告也不会改变神的心意。那我要今天要给你厘清一个真理，就是神虽然是不改变，他不改变的是他的本质不改变，但是他的心意会因着我们的祷告而改变。那我们先了解神的本质，神的本质不改变，那神的本质是什么呢？神永不改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这是神的本质，从过去到现在未来永不改变的本质。摩西他拥有神的本质，他的代祷却改变了神的心意。举例来讲，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给他的律法十诫的时候，上帝就说啊，这一群在山下的百姓是悖逆的，他们已经开始造什么金牛犊在拜了。所以呢，上帝就跟摩西说了一句话，我看这些百姓是应着景象，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都灭掉，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请问这样的事情过去曾经发生过吗？若你懂圣经，你应该知道，诶，好像有一个类似的事件曾经发生过，就是上帝叫挪亚怎么样造方舟，然后有大水来以后，把所有的人类都怎么样都灭了，只有留下挪亚一家的后代。所以神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而神有没有可能再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有可能啊。但是摩西他有神的性情，在上帝面前就跟耶和华神做祷告， 他说这些百姓是你很辛苦从以色列那边埃及那里拯救出来的百姓，假设你把这些人灭了，别人会怎么看以色列的神？所以摩西在跟上帝说，不要为了我的缘故，为了你的名的缘故存留这些百姓的性命。我要讲的就是摩西的祷告让上帝也感动，因为摩西里面有什么怜悯的心，而怜悯的本质来自于谁？神自己。所以他的祷告神垂听。我们来读最后一句话，红色的，来，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神改变的心意因着摩西的代祷。假设上帝就用同样的话来告诉你，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上帝你赶快做吧，这样子。求神来帮助我们，要学习摩西的榜样，能够有一个怜悯的心。有时候虽然没有人代求，但是当百姓悔改的时候，神仍然改变他的心意。举例来讲，就是约拿，约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上帝要约拿去告诉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国，说上帝要来毁灭你们。约拿才不干呢，他想说他是我的敌人，他死得最好，他才不愿意去帮助敌人传递上帝的讯息。但是我们知道就这个过程，后来约拿臣服了，因为他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去三天三夜。那我要讲的是，约拿后来顺服了，来到亚述尼尼微城，就告诉他们说再等40天尼尼微城必要倾覆。结果这句话，他们的国王到下面的连牛动物这些都听话了，他们不吃不喝，然后就开始披麻蒙灰上帝看到他们悔改，就怎么样，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神也改变心意，因为百姓认罪悔改。所以这是第一个告诉大家的是，神会改变心意。神虽然他的本质不改变，但是他会改变心意，所以祷告是有用的。第二个，祷告要有用是要有圣灵的权柄，有属灵的权柄所以今天大家读的经句其实是要有属灵的权柄才能做这样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是想要模仿保罗，他就说我要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命令鬼离开。你看那个鬼说什么话，我们来读最后那一段。来，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所以不要认为你只要学习那个同样的话你就可以赶鬼。你若没有让耶稣成为你的王，成为你的主，你是没有权柄去赶鬼的所以属灵的权柄也很重要。那属灵权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把这个权柄给了人，所以跟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去地面，治理这地。但是亚当夏娃这个权柄被撒旦给骗走了。从哪里被骗走呢？因为他们违背神。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他们就违背神，这个权柄就被撒旦夺去了。所以在罗马书5:19告诉我们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所以我们都成为罪人，因着亚当的悖逆。但是后面也告诉我们说，因着一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这个一人的顺从就是讲耶稣，因着耶稣顺服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义人。到底耶稣在世的时候，撒旦对人的这个权柄，耶稣有没有否认？事实上是没有的，因为当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就告诉他说，你若向我下拜，我要把一切的都给你。请问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很多人好像在像这个魔鬼下拜一样，拥有这世上许多的他们要得到的东西？有没有？有。耶稣并没有当时告诉他说，你现在说谎， 因为耶稣知道他拥有的权柄是从亚当夏娃那边来的，而亚当夏娃的权柄是当初上帝给他的。但是耶稣却说撒旦退去，至少这个撒旦的权柄没办法影响到耶稣。但什么时候耶稣把这个权柄再夺回来呢？刚刚讲说撒旦拥有了从亚当夏娃的权柄，但是什么时候耶稣把这个权柄再夺回来呢？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什么时候把这个权柄从撒旦的手中夺回来？就是在复活的那一天。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升上天，在还没有升上天以前，他跟那个玛利亚说不要摸我，他说我要到上面去，到上面去就是把权柄再一次从恶者的手上夺回来，夺回来之后才会对门徒对教会说，我把这个权柄再怎么样再给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权柄的转移。刚开始是上帝给了谁？亚当夏娃。结果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权柄就被撒旦拿去了。但是耶稣升上天的时候，再次把这个权柄拿回来，然后在教会里面告诉他们说，我把这个权柄再怎么样再给你们。好，这个是权柄的移转。所以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若明白这个真理，就知道上帝透过他的复活把权柄再一次从撒旦的手中夺回来，赐给相信他的门徒。所以复活节就是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所以不要再被撒旦骗了，我们不要再拜他，就要拜就拜唯一的真神，他要给我们权柄让撒旦离开我们。天国的钥匙是给谁？刚刚牧师也讲了，天国的钥匙就是给教会。所以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里面一直在强调你们你们你们。我们再来读一次，之前是读马太福音16章，我们再一次读一次马太福音18章，也是在讲天国的钥匙。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告诉你，两个人同心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我有在他们中间。请问我们现在在场的有多少人？那这里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请问耶稣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神说的话他绝对不会改变，神说的话是带着能力跟权柄。这里一直强调两个人以上，两三个人。那什么是 RPG？ 这边有强调教会的权柄就是祷告，就是一个复兴祷告小组，简称为 RPG。 那 RPG 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教大家的内容，就是感恩。圣经里说要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第二部分就是神的话，我们要用神的话来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注意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在祷告的过程里面可以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导读，就是把神的话多读两遍记起来，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把这样的话导读两遍以后，第三步就是化导，就是把这样的话放在你的里面吸收以后，你就说感谢主，上帝你给我你的话，而且每一句话都是带着能力的。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跟上帝来回应跟祷告。第三个部分可以为别人来代求，别人有什么需要，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可以为别人来祷告。 除了为别人祷告，也会为教会祷告，为国度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我们把这几个部分都放在我们的祷告的内容里面。那时间大概要多长？我们知道时间不用太长，太长大家就没办法持续祷告下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不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重复十遍、一百遍，效果会比较好。没有这样的事情哈，所以你也不用重复太久啊。所以我们建议是一刻啊，一刻就是片刻，就是十五分钟啊。所以我们希望以这个十五分钟为大概的一个原则。那目前教会是从门徒时光开始，希望经过全教会都可以有祷告的机会，透过RPG 的祷告模式去经历神。最后讲见证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女生是谁？盛小梅。盛小梅的诗歌我们有很多很熟悉的啊。那她讲一个故事，就是她的女儿在14岁的时候发生车祸，然后发生车祸非常的严重，瞳孔甚至有一度放大，所以当时的医生就说，哇，这个好了以后可能脑部都会受损啊。然后因为全身很多地方骨折，然后他的父母就在上帝面前祷告说，请把这样的难处跟困难告诉当时的教会，全教会就是为这个小女孩祷告。然后他的父母也祷告说，跟上帝祷告说，上帝你如果要医治她，就不要让她有任何的后遗症啊。感谢神，这个女儿在上课以开学以前的前两天全部都变好了，而且没有后遗症。医生看到都很惊讶，说这真的是什么神迹啊。所以盛小梅深深的经历到神。她的先生本来不太信耶稣的，他认为说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啊，我有需要再说啊。有一次呢，他的女儿发烧啊，就心里就有个声音说，你女儿一再拒绝你，你为何还要帮助她呢？他里面就自我回答说，因为我爱她。当他这样子回应的时候，他就想到其实上帝也是这样子爱我们啊，不论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悖逆，很多的不好，上帝还是要来帮助我们。那时候呢，他就开始跟他的太太一起为他的女儿那个发烧能够退烧祷告。祷完告没多久，他女儿就真的退烧，他就亲身经历到说，哦，原来祷告是真的可以蒙神垂听啊，所以很多的神迹就因此发生。那牧师用这个当例子呢，也是告诉大家，鼓励大家能够常常祷告。我在看盛小梅的见证里面，她说了一句话也让我很感动，她说侍奉基本上是生命的流露，生命是侍奉的根基。求神来帮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侍奉就变得很自然。那因着生命是我们侍奉的根基，我们侍奉就可以让人得帮助。那在群体祷告里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频率啊，往往就是一次祷告会很多人很开心，但是叫你再祷告你就不太愿意啊，因为太累了，时间那么长也没那么多时间。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祷告的火不可以熄灭，因为坛上的火要常常点着。所以鼓励大家至少每周一次的 RPG 啊，我们希望祷告的火不要熄灭。最后讲一点，就是祷告要有用，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啊，在灵里面的祷告啊，像上帝在跟耶稣在跟彼得对话的时候，就说你有这样的想法，不是来自于你，是来自于天父。天父是神，就是神是个灵，所以是有灵的启示啊。所以犹大书也告诉我们说，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圣灵有什么好处？上次简哥也提到说，他会将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里面所听见就是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话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会透过圣经来提醒我们圣经里面的话。举例来讲，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在坛上献礼物以前，你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给我。这预表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跟人和好，才会跟上帝有更美好的关系啊。怎么样分辨上帝的声音跟自己的声音呢？啊，其实上帝的声音往往是会圣灵的声音往往是安慰、造就、劝勉，也是自己责备自己。求神来帮助我们，不是常常把指头指向别人，而是自己啊指向自己。这次的这个车祸事件里面，我听到一个父亲说，他在 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的责任。我听到这个快吓死，我说大家都在怪什么台铁，大家在怪政府，这个糜烂的家属却说我没有做好父亲的责任。听懂牧师在讲什么吗？这样的话让人非常的感动。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一直把指头指向别人，都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上帝也会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有可能像亚当一样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导致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垂听呢？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我们亚当不听话，把祷告的权柄、天国的钥匙被夺去，我们不听话也有可能会失去权柄。所以刚刚讲说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很重要，就是要听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就会把我们错误的地方做纠正。就像彼得虽然之前被耶稣称赞，哇，你这个是天父的启示，不到30秒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这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这不是隔好几天哦，这是几秒钟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被上帝来纠正，我们会越来越好，我们的错误的观念都会离开我们。所以靠圣灵的祷告也是有权柄的。最后讲就是体贴神的心意。什么是体贴的神的心意呢？就是像耶稣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有可能照我的意思怎么祷告都不会成就，但是照神的意思就会成就。所以跟你隔壁的说，天父的意思比我的意思更好。天父的对神所做的事情看得比我们更远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意思啊！那大家都知道乔治米勒啊，乔治穆勒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人啊。那他其实之前是非常放荡的，那他的父亲希望他在教会里面、神学院里面能够得到帮助，所以鼓励他去神学院读书。他在神学院里面照骗不误啊，他以前是骗子，后来也在骗啊，他骗人家他有需要，跟人家募款，然后拿到钱再去花这样子。但是有一次他遇见神，他看到一群基督徒在那里祷告，跪在神面前祷告，他就说：“哎，真的有神，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开始去经历神以后，他就说他要一生被主来使用。然后他就跟他的父亲说，我将来要被神使用啊，我要按照天父的神的意思。他爸爸说，你就按他的意思，不按照我意思，我就不给你钱就读神学院，看你怎么办。你结果他要靠谁？他就靠上帝，他就透过祷告，神就帮助他完成他的学业。之后他就去到一个教会，就是开设孤儿院啊。那最让人感很有趣的故事就是，他是一个祷告蒙神垂听的人，他照顾的孤儿非常的多，消费也非常的大。有一天早餐，300个孤儿已经穿好服装，碗筷都摆好，但是呢早餐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们就祷告啊。谢饭祷告完之后呢，就有人敲门啊，这个做面包的时候我有感动，要做面包过来啊。所以那天他们早餐，小朋友就有早餐可以，有面包可以吃。那面包还在吃的时候，就听到又有人敲门啊！原来是送那个载牛奶的车子哈，在那个孤儿院门前怎么样抛锚了，没办法开了。所以他想说，这个牛奶运不出去也会坏掉，就干脆拿进来给孤儿喝。你知道上帝是不是这些孤儿的父亲？是，他们的需要上帝都看顾，但是。乔治穆勒呢就成为那个祷告的人，让这些事情都成就。他的祷告有50000多次都蒙神垂听。请问你的祷告有几次蒙神垂听？求神来帮助我们，当天国的钥匙在你手上的时候，你的祷告也会蒙神垂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的讯息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复活的主日里面，从你那里得着天国的钥匙。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